第五章，基督徒能有魔鬼在他里面吗？基督徒能有魔鬼在他里面吗？在基督教里，这话题一直是受争辩的问题。我曾听过一些传道人对这话题所发表的意见，那令我担忧，因为他们所说的并不符合圣经。他们给人的概念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有魔鬼在他们里面，而且需要定期驱除。这种言论是错误的，其中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基督徒不能有魔鬼在他的灵里。一个成熟的信徒必须是蓄意的和经过深思熟虑后背弃基督，才能使魔鬼有门路进到他的灵里去。因为若他是基督徒，是圣灵而非魔鬼居住在他的灵里面。如果一个成熟的信徒果真背弃基督，他就不再是基督徒了。因为基督徒一词的意思是如同基督，那意味着神的生命和本性居住在那人的灵里面。基督徒不可能有邪灵在他们的灵里面的原因是基督徒的灵已被圣灵再造了，所以基督徒的灵是圣灵的居所，而不可能又是邪灵的居所。那些说基督徒可以有魔鬼在他里面的，没有为他们所用的名词下正确的定义，他们没有正确的区分人，他们未认识到人是个灵，他有个魂，住在一个身体里。而他们也不了解，魔鬼能够影响人的魂和身体，但不是他的灵。如果他们认为信徒的身体或魂能够被魔鬼压抑或困扰，那是一回事。是的，基督徒的身体或魂是能够被魔鬼压抑或困扰，但是说基督徒的灵、魂和体能够被魔鬼附着，又是另一回事。同样的，若说所有的基督徒都不可能有魔鬼在他们里面，甚至他们不可能受到魔鬼的压抑或困扰，那是偏激的教导，而应当去避免。偏激的教导是不符合圣经的。其实在四福音中，所有那些有魔鬼从他们身上被驱除的，没有一个是基督徒。他们不可能是因耶稣的血而得重生的基督徒，因为耶稣还未死，为人类舍他的血。很多人只是耶稣的追随者或门徒，直到耶稣的死亡、埋葬和复活后，才可得到新的生命。他们有一张救恩的期票，直到新生命的到来。但是在福音书里面，那些有邪灵从他们身上被驱出来的人还未重生，他们不是基督徒。欲得到平衡的圣经教导，关于牵涉到魔鬼的信徒生命，研读福音书来看耶稣如何教导门徒有关驱出魔鬼的事。耶稣可曾从他的12个门徒身上驱出魔鬼吗？没有，他不曾。耶稣可曾教导他的门徒为彼此赶鬼吗？没有，他不曾。耶稣升天前，他是否有给他的门徒一个从其他信徒身上赶鬼的方程式呢？也没有，他并没有。甚至在使徒行传，那些有魔鬼从他们身上被驱除的人也不是基督徒。其实圣经中并没有记载任何关于魔鬼从基督徒身上被驱除或基督徒被鬼附着的事迹。之前我已经提过，那并不意味着基督徒不会被邪灵压抑或困扰。圣经甚至说，病痛和疾病是撒旦压抑的结果。例如，有时在处理人的疾病的时候，我发觉得对付那折磨和压抑人身体的魔鬼，虽然并不常有，有时确实是有邪灵存在于人的身上，来促使病痛 或疾病，而那必须依靠圣灵的能力来处理，那人才能得到医治。当魔鬼被驱出后，那人就痊愈了。另一方面，也有那些生病的人并不需要从他们身上驱赶魔鬼，他们只需要医治。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不可有太生硬的条规，我们需要依赖圣灵的引导，去辨认病痛或疾病是否是因邪灵所引起的。基督徒与未得救的人一样，也可以得到任何他们所要的东西，因为所有的人，得救的或者是没有得救的，都有自由的意愿。我们不会因重生而失去我们的自由意愿，否则我们就成了机器人了。但是神没有把我们造成机器人，甚至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仍然得自己做选择。如果他愿意，他还是可以思想魔鬼的想法，同意魔鬼的建议。魔鬼经常通过人的思想、意志和情感来尝试使他犯罪，那么他就能侵入他。然而，基督徒不需要屈服于邪灵或肉体，他应当学习如何屈服于圣灵。我对在圣经中没有证明的教导和惯例有所怀疑，而一些教牧教导关于所有的基督徒都有邪灵在他们里面，需要一再驱出，那是不合乎圣经的。你不会在圣经的任何章节中找到那偏激的教导或惯例，要以圣经为基础，远离偏激或异端的教导。任何人，无论是得救的或者是没有得救的，能够听从魔鬼和同意他的建议，但是在暂时性的转向或屈服于邪灵和被魔鬼从思想或身体以外或里面压抑之间是有很大的不同。被邪灵困扰和被邪灵附体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在我超过58年的侍奉当中，我从未在一个基督徒的灵里驱出魔鬼，其他的人也未曾有过。因为邪灵不可能在信徒的灵里面，如果邪灵出现在信徒里面，他们是在身体或魂里、思想、意志或者是情感。很多时候信徒还未更新他们的思想，所以魔鬼利用他们的魂和身体，但是多数的信徒与魔鬼并没有纠纷，他们只是与他们的肉体有纠纷。实际上，尽管在现今邪教增长的环境里面有较高的发生率，在这国家里还很少有未得救的人被鬼附体。在我侍奉的年日中，只看到过一位灵魂体完全被鬼附着的人。1952年的异象被荣耀的云彩环绕。当耶稣在1952年的异象中向我显现，他详尽地与我谈论有关魔鬼的话题和他们如何掌握人。1952年的异象是分为三个部分，耶稣教导我魔鬼是如何尝试获得侵入人的途径。1952年我在某教会主持一个聚会，我住在那牧师的住宅，而聚会后那牧师和我会聚在一起。在一个聚会后，那牧师与我开始祷告。在那时刻，我并没有期待任何特别的事情发生，就像我不会期待我是第一个登陆月球的人一样。在我一生中从未感到如此频繁过，但是在我跪下祷告的那刹那间，就像有白云降下环绕着我，我发觉自己跪在荣耀的云彩里面，什么也看不到。我发现我身体的感官暂停了，我睁大着双眼，却看不到厨房中的炉、桌子或任何的东西。在旧约中，很多时候神的荣耀是以云彩彰显出来，那是合乎圣经的。我往天花板上望去， 看到耶稣站在那里。当我被卷入那荣耀的云彩时，耶稣花了一个半小时与我交谈。开始我们的谈话时，他对我说，我要教你有关鬼魔、魔鬼和被附体的事。从今晚以后，当你在灵里的时候，我的话语中所说的辨别的诸灵的恩赐会在你的生命里运行。耶稣说，我会让你清楚地看到魔鬼和邪灵如何掌控、支配和附着人，甚至是基督徒，若他们许可他们如此做。耶稣与我谈论了一会儿关于辨别诸灵的恩赐，他向我说的其中一点是，辨别诸灵是探入灵界的一种超自然洞察力。仍旧处在那荣耀的云彩中，耶稣向我开启了灵界，我开始能看到那领域里面。我看到一个妇人，耶稣开始向我叙述接下来的情景，展现在我眼前的都是生动的一幕。耶稣对我说，举例说，这妇人是我的孩子，她和她的丈夫一起侍奉，而她有美妙的歌声。在那个意象当中，我认得那个妇人，我知道她是谁，但并不真正的认识她。我知道她为了另一个男人而离开了她那当牧师的丈夫，其实她的前夫就是那位和我在牧师住在厨房里一起祷告的牧师。你看，除非耶稣显示给我们，我们只能看到所发生的事情的结局，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发生。我只知道那妇人离开她的丈夫，却不知道详细的情形。我们看到在自然环境下发生的情形，但是通常我们不知道在灵界里发生了什么属灵的事而造成事情的发生。主对我说，这妇人曾是我的仆人，她的丈夫是牧师，他们一起侍奉，魔鬼来接近她。当耶稣在叙述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类似小鬼的东西，他的样貌酷似小猴子。我看到他坐在那妇人的肩上，开始在他耳边低语。主继续对我说，这邪灵对那妇人低声说，你是个美丽的女人，而你的生命被剥夺了，被欺骗了。在这世界上，你可以拥有名气、财富和知名度。我完全不会质疑，以这女人的歌唱能力，她会是出色的歌唱家。但是在这里，我要你看到的是，虽然魔鬼说出一些事实，在世界上你可以拥有名气、财富和知名度，根据腓立比书四章八节，那并不符合神的话语。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魔鬼所说的并不符合圣经，因为那不是真实、可敬、公义、清洁、可爱、有美名，更没有什么德行，所以那是不符合圣经的。有些人想知道如何分辨撒旦的声音，这是你应该做的。你所听到的要符合神的话语。圣经告诉我们当确切的思念什么，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圣经也列出我们应当思念的，圣经是我们思想生活的准则。耶稣继续说道，这妇人知道是魔鬼把这些念头告诉他，所以他说，撒旦，退到我身后去。而我看到那小魔鬼跳下来溜走离开了他。耶稣继续叙述，不久以后，这魔鬼又回来坐在他肩上，又开始在他耳边低语。在这个阶段，那邪灵并不在他的体内，只在外面压抑他的思想，尝试借着他的思想侵入他，但是他仍有胜过他的权柄。因为圣经说，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他可以抵挡魔鬼，因为圣经说他可以，而他可以在他的思想上不给魔鬼留任何余地。耶稣说，连续不断的，这魔鬼又回来，坐在他的肩上说，你是个美丽的女人，而你的生命被剥夺了，被欺骗了，在这世界上你可以拥有名气、财富和知名度。但是他知道那是魔鬼，所以他说，撒旦，退到我身后去。而那魔鬼就暂时离开了他。请注意，当那妇人奉耶稣的名运用他合法的权利的时候，那魔鬼就得离开他。但是过了一段时期，他又回来诱惑他。就因为你抵挡了撒旦一次，并不代表他不会尝试再倒回来。圣经没有那样教导，看看耶稣受试探的例子。耶稣说魔鬼暂时离开耶稣，而在这个异象当中，我看到那魔鬼又回来诱惑这信基督的妇人。当耶稣开始叙述的时候，我看到那小鬼又再回来坐在这妇人的肩上，在他的耳边低语。耶稣说，连续不断的这邪灵又回来对他说，你是个美丽的女人，而你的生命被剥夺了，被欺骗了，在这世界上你可以拥有名气、财富和知名度。耶稣解释说到这个阶段，那妇人仍然只是受到魔鬼的压制。任何基督徒都会被邪灵压抑，没有基督徒是免受撒旦的建议和压抑的。但是我们不需要同意他的建议，而且我们有权利胜过任何他尝试用来对付我们的压抑。耶稣接着说，但是这次他开始思想撒旦所说的，他开始想，我是美丽的，因为他喜欢这样想。他就开始想，我的生命被欺骗了。这妇人没有保守他的思想与圣经相符，他没有将他的思想集中在耶稣身上。圣经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但是与其将他的思想集中在主身上，他却开始凝思和抱有魔鬼的想法。她是美丽的女人，但是与其将思想集中在神、他的话语和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他开始思想他的美貌。当他开始思想魔鬼的思想的时候，他被骄傲抬举自己。圣经箴言书16章18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建议撒旦的工具。很多信徒纳闷的，为何撒旦能够在他们的生命中占有一席之地。首先，撒旦是在他们的思想上动工。撒旦最强而有力的武器之一就是建议的武器，终究那是撒旦在伊甸园中用来对付夏娃的武器。夏娃遵循撒旦的建议，而他被撒旦诱惑或欺骗了。如今撒旦主要的策略之一仍是诱惑人，以他的建议去欺诈或欺骗人。但是我们不需要成为魔鬼建议的受害者，因为圣经说，我们不可给魔鬼留余地，就是不要在你的思想中给他留任何余地。倘若魔鬼能够在你的思想里占有位置，他就能够占据你。耶稣接着告诉我，当这妇人开始思想撒旦的想法，遵循撒旦的建议的时候，他就被那种思想困扰，他开始喜欢思索那些想法。接着在那异象中，那妇人起了变化，她变得透明了，好像她的身体是玻璃制成的一样，而我可以看到她的头部有个像五角钱硬币般大小的黑点。耶稣向我解释道，起初这妇人，我的仆人，只不过是在外面被邪灵压抑，他斥责那邪灵，因为身为我的儿女，他有权利胜过魔鬼。他抵挡了邪灵几次， 然后邪灵离开了他。但是在最后的那一次，他开始听从邪灵的，继续思想他的想法，听取他的建议，因为他喜欢思想那些想法。接着他开始被魔鬼的思想所困扰。耶稣对我说，他开始被那些思想所困扰，但是那还不算太迟，他仍是我的儿女，他知道该怎么做。如果他要把那些思想除掉，还是可能的。他可以说，我拒绝那样想，那是属魔鬼的，撒旦，我奉耶稣的名抵挡你。但是他却要思想那些想法，所以他继续那样思想，直到他的思想被那想法所困扰。信徒是有可能在他的思想里面被魔鬼的思想所困扰，但是我要你了解这一点，那妇人可以随时斥责那魔鬼，因为在耶稣的名里面，他有胜过撒旦的权利，甚至在他的思想中也是如此。耶稣解释道，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甚至知道他被那些思想所困扰，在任何的时候，他是可以说，这些思想都是魔鬼的，我拒绝这样想，撒旦，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到我身后去。撒旦就得顺服他，但是他喜欢想我是美丽的，所以他继续的想，我被欺骗了，在这世界上我可以拥有名气、财富和知名度。耶稣解释道，是在他开始听从魔鬼所说的和接受魔鬼的想法之后，才开始误入歧途。最终他离开了他的丈夫，与另一个男人交往，从这个男人到另外一个男人，接二连三的与不同的男人交往，他总共与五个男人交往过，却没有与他们结婚，只是与他们同居而已。耶稣说，那时仍不算太迟，他若肯悔改转向我，要求我，我会原谅他。他不需要任何人为他把魔鬼赶走，他自己做得到。耶稣不认可也宽容过错，但是感谢神，他赦免过错。若那信徒是真心诚意地感到抱歉，寻求赦免，真心悔改，并离开他的恶行。再者，注意耶稣的陈述，他不需要任何人为他把魔鬼赶走，他自己做得到。单单拥有在基督里的权利是不够的，信徒需要应用那权利来对付魔鬼，对他们才有益处。接着在那异象中，我看到某个全被福音派的领袖到一所旅馆去，在那异象中，我站在那旅馆的外面，我看到旅馆的名称，然后我仿佛好像是与那位牧师一同进到旅馆内。他到柜台前询问某某先生与太太是否有在那儿登记，他们确实在那里，那妇人以那男人的妻子的身份来登记。那牧师到那房间的门口，在那异象中，在灵里，我站在那走廊上，目睹了整个事情的经过。那牧师敲门，那妇人几乎全裸地来开门，他认得那位全被福音派的领袖。他说，我知道你来这儿的目的，那牧师是想尝试去帮他复原，与他一同祷告，说服他归向神和回到他的丈夫身边。他说，我仅仅要告诉你，就耶稣而言，叫他滚到地狱去吧。接着当着那牧师，他用力地把门关上。耶稣对我说，你看，他不再要我了。事到如今，耶稣接着说，若他曾经受到过度的考验，在一时气愤或冲动下说出我不要他，我会宽容他，而且赦免他。但是他清楚知道他在做什么，他蓄意且故意地说，我不要他了。而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看到在他头部那像五角钱硬币般大小的黑点，从他的头移到他里面， 直到他的心里，进入了他的灵。然后耶稣对我说，现在他已被那魔鬼附体了，此刻那魔鬼已经经过他的许可来控制他。阿们。段落标题：压抑、困扰和附体。压抑、困扰、附体之间有很大的不同。这妇人与她的丈夫在一起侍奉已经有20年了，她并不是婴孩基督徒，起初她是被压抑和困扰，但是身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当她故意且蓄意地拒绝基督，她就被魔鬼附体了。当她拒绝耶稣的时候，她就不再被称为基督徒了。我对耶稣说，主啊，为什么你把这些显现给我看呢？你要我把那魔鬼从他身上驱逐出去吗？耶稣回答说，不，你不能够把那魔鬼从他身上驱出，无人能够把他驱赶出去，因为他不要那魔鬼离开，他要那魔鬼。没有人，包括你、教会的长老、其他信徒或任何人能运用权力在人的灵上。当我在世的时候，我运用权柄胜过邪灵，但不能用在人的灵，甚至父神也不使用权柄在人的灵上。耶稣说，我能运用权柄在邪灵和魔鬼上，教会信徒也可以运用权柄在邪灵和魔鬼上，但是如果任何人的灵要保持原来的情形，你就无能为力了，他会继续保持现状。如果这妇人要保留那魔鬼，只好如此，而你不能够把那魔鬼驱逐出去。我的话语说，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人在这世上是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神是不会干涉人的意愿。耶稣向我解释道，在那妇人拒绝基督之前，如果他要求的释放，我可以奉耶稣的名把那些灵从他的身体或魂里驱赶出去。除此之外，他也可以在任何时刻对付和斥责那魔鬼，但是因为他不要得释放，那任何人都帮不了他了。当然，在他已是成熟的基督徒的情况下拒绝基督之后，就不再可能把邪灵从他身上驱赶出去。他已做了选择，谁将是他的主人？他选择了魔鬼。神本身不在人的意愿上运用他的权柄。如果人要思想撒旦的想法和向他屈服，神不会干涉他们的意愿，同样的，你也不能。你不能迫使人的思想与神的话语一致，你也不能迫使人要那些神所要赐给他们的。你不能令他们要更多的圣灵胜于邪灵。你可以教导人们神的话语，鼓励他们相信神的话语，以神的话语为行为的准则，但是你不能迫使人们做任何的事。阿门。